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位扎西德勒，我们就是继续上一次的，接着上一次的内容，但是接着上一次之前呢，就是库勒专为盗用，或者库勒专为菩提的，前面的一些大题的大家都比较熟，但是每一次，一个星期以来，大家就是有没有仔细的？就是去修持里面的内容，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星期听一次课，这样的话，当然有意义，但是还是就是一种听闻的部分。然后之后的，就是思维内化的，因为光是听闻的话，获益有限。听闻是当然就是认知见地的这种开始，所以这个当然很重要。之后呢，就是要做一些，就是修持、学修，思维包括，内容有一些句子，词汇这些上面去做一些，就是分析力，就如理作意这种的，然后结合一些禅定呢。也做一些坐上的修，然后结合坐上的修，再就做一些坐下的心，就是真体融入社会，意思是说把佛法融入生活当中，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的上面呢，就是能够感受到每个轮回的生命呢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苦乐的下三道以痛苦为主的一个。生命三善道呢，尽管就是，快乐多，痛苦少，或者是这样说，就是说，整个轮回有它的一个局限，它的一个痛苦的本质。但是，比如说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天道的快乐多，然后非人、阿修罗、动物，这个是苦乐交替的那种比较多。再往下的话，轨道。当然不是所有的都痛苦，但是就是苦的那种成分更多，相对的，然后更下层的话，就是痛苦以外，就是逐渐逐渐的连快乐的，所谓这种的，就是减少到一个极限。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的生活里面也有六种情绪为主的很多折磨，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所谓的痛苦也不见得说我们人世间呢受痛苦是受到这个鞭打呀，就是辱骂呀，就是很明显的那些痛苦，还有很多是心态上面的，不善的念头啊，包括破坏性的一些这个考虑啊、思虑啊，就是有那种的敌意啊，有过分的那种。不接受过分的追求某一种的东西，有一些可能认为是很美好的，最后发现这个美好是非常有限的一种的，水泡幻影，像彩虹般的，最后就是 追求来就意义不大，最后好像就是海市蜃楼。有些呢，为了就见到海市蜃楼，就像我们实践当中呢，因为海市蜃楼比较少见嘛，但是有些人可能去喜欢去游山玩水这样子，当然很好，大家去一去，精神上面、心理上面都是都有有暂时的一个帮助，但是如果就是体验这些以后，还是会觉得有些失落啊，或者是开始准备去之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准备啊，很高兴，觉得自己会很快乐，但是可能中途颠簸呀，还有就是舟车劳顿这样子，下来，然后可能在某一些时刻当中感受过快乐，这样子，然后，不要说途中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不快乐的事情，哪怕是感冒疾病生病也好，或者是受伤，或者遇到一些敌害之类的，就是旅行途中也比较常见的，有时候坑蒙拐骗什么样的这些事情也可能遇到，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不是一个，有些时候旅行的人同伴之间有吵架了呀，不说话呀，过去的时候是朋友，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的朋友做了那种事情，所以一家人出去可能一个人不开心，其他人的情绪也受到影响，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一个日常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时候呢，我们应该运用就是佛法来说，我们应该正对治修行，所以就主要是当然很明显的那些很粗大的很不如意的那些痛经历也要转，但是有些事好像就是在乐中夹杂的那些痛苦，这些呢也要就是借着修行的机会来转运用，就是实践于生活当中的这种，所以痛苦转为道用，快乐转为道用。我们现在讲的是世俗地、圣义地当中的痛苦转为道用的世俗地，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重点的一个是说需要接受痛苦，对痛苦的原来的看法是非黑即白啊，就是自己所欲求的和不欲求、不能欲求的很多都有明显的界限。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期待和落空，或者说，引起的各种的情绪纠缠，所谓成功失败种种上面都有感受比较强烈。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一个是说允许有失败，允许有痛苦这种的，所以给自己一种的开放的状态。说原来不接纳的现在可以就接纳，原来就是被认为是完全负面的，现在看起来不一定是负面的，只要你会善用的话，就像变废为宝，很多就是自然界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会运用的话，就是一个比如说药物学家、植物学家的话，所有的植物都有它的价值，就是如果你是矿石的那种专家的话，其实每一个矿都有它肯定的一定的用意用途，所以都有价值。其实所以类似的人生的各种的经历当中呢，如果你会在道上面去观察运用的话，都有就是改善治愈自己于这个修行的更高的这些境界，或者是提升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原来不丝毫不愿意受苦的态度，不愿意这种接受痛苦的，现在变得就是首先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一部分，就不接受和接受态度上面就是很大的，这个很明显的，有些人不接受，什么不接受的时候就变成痛苦，就变成压抑，所以说一个冷热的简单的那种温度的变化，一个人能接受，另外一个人心态上面不接受的话，他们就这种苦痛苦的深度就不一样，或者是紧张焦虑的程度不一样，就像比如说一飞机的人在机场飞机延误2个小时，那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有自己的急事，可能有急的那种的原因嘛，还有一些不一定有急事，但是 不喜欢等，所以各种原因，有些只要你有某一种理由给你，然后或许你不喜欢这个航空公司，或者不喜欢空服人员，不喜欢这个前台的服务人员，不喜欢就是这个时间这一趟旅行怎么怎么样，就可能就是有那种的叫什么呢，一些紧张啊，易怒啊，很多心态都会起来的。所以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可以理解，很多人都从一个宽容的这种的心，或者是世界上没有就是好像就是最坏的永远不能拯救的一件事情，就是总是有一些方法，总是可以就是找一些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哪怕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也只能就是接受这些状态。所以如果以某一种的急和不急，其实根本上面不会因为你的急而马上就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基于这样子，就是给予人一种宽厚，一种的耐心，耐心是很好的一个品质。所以这样子的话，他的那个内心的这种苦也不同。如果理解别人，不理解别人，有宽容的心，没有宽容的心，这些都不同。所以说，以欢喜的心去面对痛苦，主要是一个是接受痛苦，一个是尽量用，比如说欢喜的一种的心态。有些可能是觉得是，那我迫于无奈我才会这样去修心嘛，如果我有办法我不可能这样修心这样想。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种种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有没有这个方便善巧，或者是说懂有没有了解，就是实际上真正没有究竟意义上的一个坏事情，所以也所有的事情好坏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然后基于这个呢，就是能够了解说我们定义好坏，定性这个定性那个，这些很多内容的痛苦都是从这样的地方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好像做得稍稍不好的话，我们把他定义成坏人，定性成这个是恶人那样的话，那可能从此以后就是伤害最大的或许是自己，被伤害到了，但是好像是自己把自己伤害到了，并不是别人的原因。所以别人你可以找任何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在别人的心里或许不成理由，或者是他们可以开怀，他们可以原谅，甚至就多一份关心对别人。但是另外一个很挑剔，非常的理想化，或者是非常黑白那种，即非黑即白的话，或许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其实以前说的爱一个人或者爱众生，这些都是有一种德行或者一种的能力。所以宽容耐心这些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对别人不宽容的话是理所应然的，但是其实是这样，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不宽容和折磨。所以就是多面来讲的话，修自己的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运用痛苦来修行处理心，运用痛苦来对治傲慢，运用痛苦来就是净化这种烦恼，运用这个痛苦来了解这个因缘果报的这种三世因果。所以这些呢是之前的一些内容。所以所以还有运用痛苦来发现这种心善的这种安乐，作恶的痛苦。所以自己不能因为戒好像显现是恶的，所以及此来做造恶，而是不论显现是善的恶的，我们都把它转为这种善行。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种的慈悲心为基础的修行。真实人如果有些人说错话，别人就把他置于死地，网络上有很多讨伐呀那种有嘛，就类似的，有些人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那个，但是你把他上纲上线以后，可能这个人就是是恶不赦。其实所以这些都是人造恶的人的错。所以怎么讲呢，人着急的时候就是很多造作，很多造作以后呢很多痛苦。所以这就是呢训练自己的心。所以要真正的关心人的话，你就慢慢不会这样了。 有些人可能太苛刻的话，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子女或者是什么人亲朋好友都会有这种非常苛刻的标准了，非常死的心眼了，这样子，所以就是遭受很多不必要的那种牢笼式的那种思维，借此带来很多痛苦。所以之后的就是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珍视别人的这个训练比较多内容，所以之前做了一种的承诺嘛，不论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始终保持一种宽容的心，始终保持一种耐心，始终保持慈悲心，这类的这些内容，其实应该始终贯穿于整个人生当中，不是说这几天念诵修行的时候才用一下，之后就抛在脑后不用。上一次大家也就是做了这方面的一些承诺，从今而后，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都不再焦虑恼怒，没有用。以前有一个人，他带很多的团嘛，好像就导游这种，他就给他的这个游客经常说，就着急没有用，急的话只能急出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就是接受现实的话，反而你获得快乐；不接受现实，很着急的话，就是干着急嘛。然后而且自己增加了那种不愉快的程度，本身不愉快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有一些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呢，就个人的层面的这个放大了以后呢，就是变成这个个人的经验，或许别人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你的不愉快，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需要改善的一些地方。所以说，真正关心他人的一个培养的话，这个在佛法当中有很多的方法，包括就是所有众生都是父母，如母有情众生，就是曾经在久远的这种无始以来呢，到现在其实跟每一个众生都有近距离的那种乃至于成为父母的那些经验，所以说去前世的也许父母现在见到的时候就形同陌路，有可能稍稍有一点感应，但是大多数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强的这种，你看用现在的身份来看的话，那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上一辈子可能死去活来的相互就是怀念，但是这一辈子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想念的心，就是已经投身了以后没有那种就是感情。如果说就像上一辈子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很讨厌一个地方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或许下一辈子你可能因为这种的纠结很深了，就是对你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些情绪，所以就是离世的时候在你心头涌现的就是这些烦恼，最粗重的这些烦恼，最硬的深的最深的这些烙印，最后你投身到那个国家，最后你又用就是如果这两个地方或者是这两个地国家也好，就是一种的敌对的状态，可能你又用同样的心态会对待这个原来你如此挚爱的这种的国家呢，或者是一个地方呢，可能你也会用同样的心去反对。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生命以前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嘛。所以这个意思说，要对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因缘都是暂时的，对整体的保持一种的慈悲心，是智慧的一条道路。所以说，如果用会善用这个负面的或所谓的这个负面的显现的话，或者是说，甚至能够比较宽容的心去接受，打开心胸啊，比如说你有某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碰到一个人，他会给你就是里里外外去做一些分析，然后你就是你的想法也有一些就是没有想到位的那些都变了，然后你可能再下来的那个心态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所有的困境的 不都是负面的，这个很多人的这种成长的经验当中，这个也是可以得到证明。所以说对于所谓的挑战也好，困难也好，很多人就是世俗当中也会说认为是那是珍贵的机会这样子，修行上面更是如此。所以保持一种喜悦热忱，然后慢慢的就是说能够开怀大度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慢慢就培养出来。所以说是乃至于说不仅是这些有助于我们成长，还有助于我们解脱，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它还是很难得的。所以人生不纯粹的寻找所有的顺境，而是接受顺逆诸境来成就。所以就像一个植物或者是这些成长的社会，也会有土地里面的很多种的养分，也许会就是来这里有一些植物可能需要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一些元素，它才能够成长变成一棵树，或者是成就一棵一种的植物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有时候可能类似于碰到什么一些虫子呀，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这些，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如果应对好了，它不但不会就是造成伤害，它可能会加强这种的成长的能力。所以说有很多植物有它自己的防御系统一样的，是吧，就那种的能力。所以说它接纳各种各样都百毒不侵一样的话，那可能它成长的这个能力就更好。它如果很脆弱，就像我们说的温室里的豆芽，冷也不行，热也不行，或者是睡觉多了也不行，该干了也不行，很非常容易死的话，那可能生存的几率就很少。但是所以他接受的那个范围越广的话，他生存的能力越强。所以这个当然有些植物是他的自己的特性决定的，但是人的话心是可以被训练的。那当然植物也有它的精华，也有一点像是训练而进步。所以说所以说我们最终修行的过程，让自己呢就是扭转对于痛苦的原来的一些态度，要做一些改善，然后不要就是观察自己，就是说让生活当中不要让负面的这种破坏性的情绪，包括一些焦虑的情绪，一些生气啊，生闷气啊，很多就是对别人也不做害，有些人还是很有这个教养嘛。但是他自己心里面还是不快乐的，所以有一点像就是内在的一种破坏还是在的。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也变成修行的障碍，就是因为那种内在的破坏，他也首先他不伤害人，但是他也在伤害自己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可以增长这种痛苦转为道用的训练，然后强化这方面，后来就是说能够提升就是任何经验痛苦的时候，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去了解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然后进而好多了很多的方法。就像科学技术一样，如果技术越来越高的时候，可能很多难题原来认为是难题的都不是难题，所以我们的心灵的这种技术认知这些越来越好了以后呢，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就有自信的面对任何痛苦的这个就是这方面的勇气。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说的是这个里面所以说这是座上的修行，包括就是我们上一次建议说能修三世七颂的一些内容，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在闻思三世七颂，然后其他的说陷入各种的负面的习气当中，如果是因为护亲人或者是治这个院方院地护种种的财物种种这些时候呢，如果这些想世俗的心非常强烈的时候， 他当然自然会落入到这种就是苦乐得失的那些世间把法当中。所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生可以一辈子不够，两辈子够不够，五辈子八辈子也不够，要生生世世沦落到轮回里面，还是会随波逐流，随着这个各种各样的纷呈的这些业和因缘出现。我们现在这个有些有这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现在有12000多种的就是大类的一种工种在人的世界，所以不论是哪一类的，你融进去其中一个，还可以就是耗掉你整个一生。所以说自己应该有一种就是修行的，坐上坐下修行的一些计划。所以每天每天有一些修行的计划，一年一个月当中呢有重点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计划，所以有些时候能够独处啊，所以专门的去训练，所以让自己呢就是就是有一定的闲暇来修行佛法。如果你修断法也好，如果你愿意修师生那个自他交换的法也好，所以种种的，总之来讲就是学习般若的教法很重要。现在我们也在学金刚经的内容嘛，所以作为就是这种断我执的一些修行和学习，在这个基础上面去修习比如说断法这些，那就很有意义。所以说这我们我看已经到了这部分，上一次已经有经有讲了，好像我看了按部就班了。上一次我不是太记得在哪一个部分了。但是大概是在这些地方，我感觉。如果上一次有人记得具体的地方的话，发个信息我看一下，要没有的话没关系，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师生法这些在这里你可以修这个，在前期里面以前我们也讲过，如果有些人愿意有就听录音这些也可以，然后也有些人很熟悉师生法，所以都很好。所以师生法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我执本身是最大的障碍嘛，然后因为我执而唤醒所有的这些就是冤亲呐、种种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所以一些人呢就是对佛法僧三宝很有信心，所以应该是皈依者。皈依的意思说好像依靠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这种觉醒的道路，这个觉醒的目标和这个就是觉途上的这个有伴呢、哦，那这样子，但是说一点点小事情，可能三宝也不要了。这意思说，好像如果来个文化大革命啊什么什么，可能有些人就敢冲上去这个砸佛像啊，或者是毁佛经啊、打僧人啊，这都有可能的。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嘛。所以这些说明他内心当中其实人格不完整，就不稳固。人格不先善，或者是也不能说不先善，就是说一些的话，可能有些甚至是那种，就性格的一些差别，容易激动，有些容易跟风，或者有些是间接的差别，主要是间接上面的，所以有这些，有些可能就是说啊，我皈依从今以后，我好好皈依这个三宝，我什么都有点，其实心里有了依托一样的。但是这个有些时候胆小，这些是，就是身体那种怕受苦的那种的心决定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很勇敢，所以这些都能理解。但是有些人很容易造恶， 很容易就是我们说做一种的承诺，比如说你以前也有殴打父母的那种人嘛，就是揭发父母那种的人，所以那些的话有一定就是说需要训练自己的心，慢慢就是说有一种承诺，中某一种的这种就是取舍上面，如果我今天说皈依了，这样子不是儿戏，不是随便说玩的，你内心当中要有一定的这个人的话，就是主心骨，这个很重要的，在修行道路上面的一些就是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障碍的时候，如果你本身没有主心骨，本来没有那么认真，这样子的话，可能也起不到有应有的作用，也想不起来这些教法怎么运用，原来就没有真诚的心，怎么去运用也不可能，到时候就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嘛。就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这种怎么样的智慧引导的方便善巧这些，所以说以前有些考验的方式是说，你自己稍稍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或者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但是就是你单独的出一下，有些可能有困难，这个也是可以经由训练。为什么害怕呢？就是也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这种就像苦乐依心依赖心的这种状态一样的恐惧期许，这些也是心的一种状态，所以修断法这些对这些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好多都是一个习惯，其实你一次两次慢慢就没有，有些很怕黑啊，怕高啊，恐高啊，怕什么稍微有点空气密闭的话就有点密闭症嘛，就是密闭恐惧症那些，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只有训练。所以包括有些人可能原来他接受不了某一种的观念，或者是他原来对某一些观念非常排斥但是有只要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些就是某一句难听的话呀，或者这样子，那一立马就上火。但是既有你剖析这个本身这些问题的这种怎么讲出现的方式，它形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条件反射，所以这样子呢，你慢慢走出了这种的阴影，这种的局限，所以这个都是比较怎么讲很多训练比较常见。所以像断法这些能修的话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所以我看是不是有人给我发了信息，看一下。
太棒了！
你们说话我听得到啊，声音那个可以稍稍关一关。你们说的那某些写的有点不一样，我看这段讲完了，这次一幕开始下一段了，请赐给我不幸和障碍，应该是这一段。
上师吉祥如意，实际上说的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屏幕上显示的这一段，就是上一次讲完之后，这一次应该开始的。上师吉祥如意，
屏幕上的啊，我看啊，
嗯，
刚刚开始训练这一段，哦，那好，反正就是你们说在哪里的话就可以，基本上都是这个内容。哦，对，现在你们说的都一样，基本上，不然我就跑到下面去了。其实， 坐下，在坐下期间，请向上师上报祈愿，希望自己有能力将痛苦取为盗用。当你的心变强了一点点时，则向三宝和魔院献供，并坚决要求请赐予我不幸和障碍，让我能增益修行之力。要一直恒常的保持虔诚心、虔信、开朗和愉悦的态度。所以以前记得有一个藏地的一个修行人，他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儿女都已经长大了，都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他才去一个寺庙那边去修行，开始不会读寺庙，但是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会就是读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后来说跟着法师修这个断法呀，或者是禅定，但是禅定的时候呢，就是原来就是大家离得比较近，或者是在一个这个课堂里面呢，就是禅修的时候他就做得还不错。但是后来法师要求他说，你就是把那个帐篷搬到稍微离那个远一点，相互帐篷看不到的地方，然后晚上在那边坐禅。然后因为那是比较空旷的那种地方嘛，也不是在城市里面，在一个是这种河边比较荒凉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内心当中都有一点就是不安，觉得会不会有闹鬼啊，或者是心里面有这样想。这样子禅定的时候风吹啊，就是帐篷拍，就是起伏的时候有这些声音的时候，觉得好像总有好像隐隐当中好像有什么怪物一样在那个门口啊怎么样，他这样想。但是后来逐渐就是随着学习，慢慢后来就一点都不怕了，后来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安定，最后就是很享受他这个在整个修行的任何过程。后来再搬到就是更远的地方怎么样，就禅修的时候没有再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障碍。所以这个我是说就是你需要这个，不然的话，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这个其中一个功德是皈依，佛的话，不被世间神鬼所害嘛。但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讲一些神鬼的故事，然后在出门的时候，好像就是觉得佛力可能都没有这个魔力强一样，就是心里面，有点怎么讲呢？好像不着边，不着。就是没底啊，那这样子说明我们其实信心不是足够的。其实那能理解这样的状态，但是意思说其实是一种信心不够。有些人放着佛乐，就是放也不合适，不放也不合适，有照片也不行，没照片有佛经也好像不管用一样的。那样的话，这个心，我们的皈依的心啊，那些可能是很脆弱的。所以这样的话，需要慢慢的训练，变成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一样。人逐渐的就是了解，所以以前在藏地，大家也每一个人都有金刚结呀，或者是某些带在身上的，有些就是上师加持过的，或者是某些圣地取的，有些就是结缘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心里面就有一种很肯定的一种心，哪怕是夜路啊，就是走山路，完全也许是野生动物，也许是其他的地方的话，他心里面有一种的就是勇气，觉得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能够面对，都能够就是就是说得到一种的保护一样的心。所以这个心其实蛮重要的。如果我们说生死当中啊，走中阴啊什么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很相信自己其他的方面的事，这种眼眼前显现的任何耳朵听到的，或者是相信就是这种的善念啊，善业好像不抵自己的恶业一样的，一直保持这种负面的心不太好，所以要保持一种正面的心。所以死的时候，乃至于就是不要太多想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造了那个罪，这样这些都就有一种的正面的勇气和一种怎么样自信心，这个极其重要。 不论在事件当中，哪怕是你做一次考试，或者是出门，就古代的时候各个地方打仗啊，或者是这些也有这样子，那要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在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有一种的坚决的要求，说自我障碍啊，不行啊，这些我都能够增益，变成一个修行的这种羞耻之力，增上增益羞耻之力的一个显现。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所谓的这种面对痛苦的时候不失安乐甚至愉悦的一种的状态，这样子的可能是才会有的。不然我们心非常脆弱，非常犹豫不决，或者是很推诿，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些要培养愉悦的心，面对痛苦是很难的。所以说刚开始进行这项训练时，必须让自己远离一般的社交活动。若非如此，反而任由自己的庸碌于任由自己庸碌于日常事务和馈闹，便将受到你那些不明事理的朋友的影响。他们会质疑说，你怎么能忍耐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羞辱。就是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作用很大，所以你的好朋友父母责难怎么怎么样。以前有一个人，就是也是杀了一个人，他杀人前呢，就是之前也打过一架，打了一架的时候好像就是输了一点，没怎么太输，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点就受了一点伤嘛，不严重。然后回去以后呢，他就是说，哎呀，就是我跟谁谁谁就是跟又发生了一些冲突，怎么样，就是跟家里说我做得很不好，就是不应该跟别人发生这些肢体冲突。但是他们家里的人呢又不明事理，就是不仅说，哎呀，就是现在没事态没有很严重就可以了，他们来就是出面尽量把这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的，反而就是责难他，说你怎么能打不过他呢，你应该教训他一下呀，或者是说你没打过还敢回家就是丢我们家的脸怎么怎么样，就类似说的那种的话。所以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好像就外面受了一些气，里面回家以后又受气，所以怎么样，他就是提刀以后去把别人就是杀了。所以这个后来他这样就是整个家庭要索赔也好，或者是就是面临这个生死离别呀，有些开始是逃跑了吧，就是逃跑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跑在外面，到处担惊受怕种种的，所以有点像整个家庭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全部给就是破坏的。但是有时候人就是没有那种的，开始的时候如果能想到这些就好的，但是如果听其他人的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的一些劝解也好，骂骂也好，这样的时候就是自己如果心不够稳的话，或许会相信说可能他们说的对，一个人跟你说，两个人跟你说，三个人说，那你可能就慢慢就信了。所以但是对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你自己不论是谁说都应该有一种的清楚的认识。所以说包括说怎么去忍让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许会叫你说不要忍让啊，怎么样去应该去伤害攻击啊，怎么样那种的说法。那如果他愿意攻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吧，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有人能忍让的话，我们应该了解人修安忍的功德，而不能就是如果一个人攻击性很大的话，他遭受的挫折性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就有点像开车的时候，你如果速度比一般的车速还要快的话，可能出事故率和开车的速度成正比嘛。所以类似的，你的性格开快车的习惯强的话，出事故口舌之争乃至于这种肉体的那种挣扎那些上面的纪律可能就增高了。如果这样的人在任何位置上面可能破坏性就比较大，最终也许可以变成今生来世都不太容易的一件状况，可能给别人造成了很多伤害，或者是 自己可能也许进监狱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在自己的见解和这些修行上面的一些不太稳固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会稍稍知道修行的功德，修安忍的功德，转苦为道用这些，但是也许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一定程度的训练，训练慢慢慢慢很清楚，越来越清楚，当别人质疑的时候了解，不知不听愚者之教诲嘛，不是我们华智仁波切里面他们的那些所谓的质疑，你能理解他们的点在哪里，然后他们的盲点在哪里，这些清楚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此外，这个好像此外对敌人亲人财物的无尽忧心会遮蔽觉醒，所以也会扰乱自心，使它变得难以掌控，以至于我们无可避免地走上歧路，不知不觉地陷入恶习中。所以说我们在佛法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就是人世间可能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以前不是说有一民间也好像是其他的上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和亲人，就是什么一些比如说做官员啊，或者是做这个外交啊，这样的话也有这个概念嘛，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一个敌人啊，就是暂时的，可能有些人重利益的话就是利益驱使下的敌人和朋友这种的，可能有些人重感情的话就是感情的差别来界定的这个敌人和感情的亲疏来界定的这个敌人和朋友，所以有些可能就是以自己的习性傲慢嫉妒怀疑种种的这些来就是左右的一种的敌人亲人那些概念。所以本质上面来说，如果你越认为真实的有敌人这些亲人的恒古的这些差别，因为你看以前宫廷的那些人弄死的很多都是内乱嘛，很多王子王储什么公主很多就是二三十岁的时候死掉的特别多，所以那些好多人死的时候其实不是那种外面外国打进来弄死的，很多都是里面的那些勾心斗角弄死的比较多，内乱啊，然后就是跟这个将军和这个太子合起来怎么怎么样那种，所以那就是谋财害民的就是这些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如果不追求出世的智慧，不知道这个三世的因果以及轮回与解脱这些没有概念的话，或许你觉得这个最有意义的就是争名夺利啊，多财啊，那这样子的一种的道路就是你剩下的好像就是大方向，然后在这样的一些里面呢，你可以像拍电视剧一样就是没完没了的往里面演，但是事实上面呢这个不是解脱道，所以说它会遮蔽觉性，变成很多的烦恼的心会占上风，很多烦恼的计划，很多就是贪嗔痴它的后果是你自己都很难把握它的这个后果，所以说有嗔恨的心如果说出去的话打出去的这个圈，这样的话它有难以预料的一个后果，因为对方也许也是更大的贪嗔痴的人呢，那这样子的话麻烦就很多，所以慢慢慢慢的走上了一条这种不归路一样的，有些人相信说要怎么样就是要就是做强人嘛，有各种各样的走强人之路，那这样子的话可能相对于这种的习性他面对的这些也会更激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陷入更深的这种的恶习当中的这些的路呢就是慢慢是也是自己铺成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每个人的路道路我们不是说就是你的所思所想就是怎么讲的你的这种造就了你自己的这种的情境， 就是内心的或者是外在的。所以说你的身体跟你吃进去的东西和平时的作息这些有关系吗？身体的状况，当然还有就是很多就是父母亲的可能基因啊，这些有关系，有点像业一样，可能父母亲的基因又跟父母祖父母的这种的基因有关系，所以如果你生在特定的家庭里面，或许有受这个也身体也会受到好像就是过去世的左右，也许你的祖父母或者是这些他们不在了，但是他们的某一些特点啊、疾病啊，甚至局限的这个或者是优势，这些在你的身上正在发挥作用。所以类似的这些上面呢，就是身体是如此，心里面也是以此，你造化的结果就是自己的这种呈现的一种的状态，然后辐射在你周围的一些情况上面。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当然世间人不是都是学习佛法的，不是都是走上精神修行的道路的人，那也要争名夺利这样子，而且能争得过能夺得过的话，就算是英雄好汉的，有人间有这种事情，所以就很多人也会就是很呼之呼应的这种现象。但是这个就是遮蔽这个觉性的这一条路，我们只能说这样子。所以除了上述，我们还会因种种纷杂的事物而清净和清净而随波逐流。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三世的业因果也在同时呢，就是此生此世的所作所为正在就是引领着来世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很多种的就是有些人生活当中其实没有找到好的一个就是引领自己前行的人生的一个主导自己身心的一个道路，这精神的道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可能一提到任何一个宗教的，然后就提到这两个字，他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不在可这种认为正确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有些人你可能不喜欢传统，反传统的也有嘛，所以说可能就是只要有任何传统的就是概念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有点排斥，就是认为自己很先进或者是比较新型的那种的，所有都是。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也有一种的形成的某一种的误会，或者是对于过去的一些事物的宣传的这个作用下，可能人心呢就是这一代人甚至于几代人都受这些影响。所以另一些方面呢，又重新有一些人会重新审视原来没有学到的，重新学原来是东方的，可能只愿意不想就是一种敌视西方的，或者敌西方的人呢不太就欣赏东方的，所以这些可能可以打破这种过去现在东西方里外种种的一些好好去就是求知的这种求真的就是真理嘛，反正不论是哪里发现的，白人发现的，黑人发现的，东方西方都一样，其实就是大家都是吃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食物，都喝水，都呼吸空气，其实没有什么那个就是那么样的就是水火不容的差别。所以在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数字上面没有说西方的一整套算术和东方的算术，算法很多，但是意思说都是数学嘛，其实都有相通的，所以类似的，就是内心当中呢知道说，就是有一种的比较这些，宽阔的一个心，被认为是一种好的品质，就是宅的心，在藏地有这种说法，就是两个肩膀之间很宅的话，就是心胸狭窄嘛。这个变成这种怎么讲呢，不喜欢别人的一个就是特点，就是自己在自己身上就是自己的心胸很狭窄的话，就不喜欢的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这个很多不喜欢。所以如果你这个两心胸稍稍宽广的话，就慢慢喜欢，就是能懂得尊重，或许你不是你自己的喜好，但是懂得去尊重不同。不同的这个声音也好，不同的艺术也，不同的装束，不同的生活方式、饮食， 所以不会说就是远离肉搏的沙子那样的，就是心会比较宽，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爱心。如果心很窄的话，可能爱心就会那么窄。心比较宽广的话，我们发菩提心这样的一个要求上面来讲，应该是最宽广的一个心。所以就是一般的民间呢，我们说到鬼的时候，哎呀，这个鬼很可怕呀，应该就是好像一棍子需要打死的话都可以打死那种。但是佛法里面讲的鬼道的众生，其实也是我们的父母，一样，就是累生累世过去某一世，可能是跟你亲近结为，就是兄弟姐妹也好，师长也好，同友啊，就是一种就同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就是也许不同道，有些时候同道，有些时候他比你好，有些时候你比他好，所以就是这种，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因为种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信念就是抉择的心和三世的业呢，可能自己就是趋行的这个方向趋势或者是热爱的这些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幸去接触佛法的话，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善用这样的一些时间。然后说见，就是这个是在说什么呢，主要是见解。如果见解你有什么样的见解，你就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见解上面的不错乱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如果有了见解以后，要稳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做一些集中的训练，包括闭关啊，这些都是好事。所以然而在闭关途中，在关房中独处时，由于毫无上述的状况，你的决心会很清晰朗然，而因而容易训练自心，让他进行你想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各种如果干扰性的这些状况，包括过分的贪嗔的那些很多情绪，这些上面就是得到一定的缓解，然后你专门抽出了一些时间去闭关的话，修行的话，专门修的话，会有很好的效果，主要是这个。然后这后面的这我们是实生法，这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等断法实生法修持者在进行正中践行痛苦的修持时，一开始并不会直接以他人施加或身处纷乱环境中所遭的伤害作为羞耻对境，而是到坟墓或荒凉或其他荒凉而聚立之处，以该地的神魔幻现作为修行的对境。所以在一个修持圣法修行者进行某一种舍己为众啊，断私心啊，断这种我执的这些修行的时候，一下子要说就是修很大的法很困难，就像刚才讲的这故事一样，他做仙道如果直接说啊，如果有人挑战你的底线这样的话，估计你所谓的底线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变成一个习惯嘛，有些就是观念，如果就像骂人的话一样，也许你听不懂那个语言的话，光是有别人的那个眼神和那个语气，或许你不会那么生气，因为完全听不懂别人的语言嘛。所以或者是你听得懂语言，但是你心里面有准备说别人会说这个，但是你不应该在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准备的话，你可能都不会受很大的那种惊吓和伤害。所以就是准备不准备和训练不训练的差别很明显。所以身处在这种被鼓动啊，被就是你像我们不是之前说的，有些以宗教的方式来鼓动别人去伤害别人，有些以这个国家的名义、神的名义、鬼的名义，不论是哪一种的名义，就是如果身处在很多纷乱的，然后环境施压 啊，有些是众人这种事呀，这样的话人的这种就是妥协的这种可能性很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欢就是当中呢，一下子要去羞耻这个直接的那种做害的那些上面要转的话，可能很多人转的话有困难，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讲的是先去一些荒凉的地方，这个本身上面就是这些魔鬼啊神啊这些上面讲的时候，佛法里面讲的最大的魔就是我们的这种我执的心，执着、我执我爱我们这样种种的这种错误的投射吧，就是一种二元分别是根本上面讲的魔。但是另外一些呢，就是指的是那种就是我们世界上面有动物，有一些比较温顺的动物，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对人的毒害的，有些是对人有伤害的，哪怕是虫子里面也一样，有些是对人造成一定的困惑，有些能甚至致命，有些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很多疾病也是一样。所以在轨道的众生当中呢，就是它作为另外一系列的一种的生命一样，其实我们不需要，如果你就是说要修行的这些上面你不相信鬼的话，其实没关系，你不用相信鬼才信佛才这个修行佛法。所以但是如果你觉得就是轨道众生作为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多少某一种的就是延续了这种了解，就是不信仰佛教的信仰基督教的，或者是就是图腾崇拜的，很多里面说到鬼的时候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很可能是你身边的问可能100个人里面有一些人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经验，说好像碰到过一些奇异的事情，会有这种事情。所以说但是你要否认其实也没关系，你要觉得有也没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在说动物界有很多的动物，你也许没有见过某一些动物，别人说存在你否认的话也没关系，你觉得他说的存在可能是存在的也很好。所以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说这些出现的时候不要有那种就是很慌乱的这个心了、就是要对他们有一种用，就是坟墓的话就是死人嘛，其实死人你不能说没有死人嘛，这个世界上有的生的人都要死嘛，所以你不相信，有些就是训练这些时候他们会去一些专门说有人这里恨死了呀，有一些人这里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这里闹鬼的地方啊，闹鬼的房子闹鬼的这些地方，他们有一些修行人专门去那边打坐呀，就是修慈悲心啊，就是给予一般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你去那些坟场啊或者是墓地啊那些地方，稍稍的就念一些咒啊，念一些经啊，六字大明咒这样带一下，其实死人也没有说那么恐怖，但是有些人会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就是气场那种的改变，从一到那个地方好像就莫名的有一种内心的压抑啊，有一种的恐惧也好，或者是说对好像就太安静了带来的某一种的就是好像有什么样的感觉上面的直觉吧，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这时候呢你要观察自己的心，然后但是如果是你从来以前都没去过那些，很害怕，然后看了一下佛法的书，然后觉得就是我要就是挑战这个最难的地方要去，这样的话也有危险，所以也不一定要这样去。但是如果去的话，就是原来就是寻常的那些墓地，也没有说是别人说闹鬼的地方，那些可能白天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呀，在那边就是稍稍待一会儿，念一些咒这样子，慢慢可能有些就慢慢渐渐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心里面的那些犹豫不定的惊魂那种，就是心态上面你自己观察自己，然后到底在害怕什么。以前我们家乡那边有一个修路的一个地方，那个修路的地方呢后来就废弃了，因为修路就是那种半路上养路的那个养路段嘛，那种的一个就是盗版好像是那边好像是后来石头的一个房子，后来好多人不敢住，经常闹鬼， 还有什么鬼压身啊，怎么怎么样说的。然后后来因为他们要给这个地方上面要就是申请他们要挪地方嘛，别人就觉得那个地方是刚好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路段啊，要最困难的那个学，就让他们在那边清理的话很方便，如果搬远了就不方便嘛。所以说为什么要搬呢、啊、这个哪里有鬼，可能是有人故意在作恶或者恶作剧或者是作害。所以后来去了四个公安局的人，其中我现在都记得两个人，这两个人。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在我们家，他们就在说他们去了以后，就一个藏地人他还是在的，有一个人是好像父亲是汉地人，母亲是藏地人，怎么样，姓徐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在说，就是他们当时说是去那里面去，就是他们说的很真嘛，很，所以在那边待了以后，确实发生了那种就是所谓的鬼压身，那个传统里面说的鬼压身应该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但是在那个那天晚上呢，好像是不是每一个人经历我不记得，但是他们确实其中的至少一个人吧，反正就是压了身比较厉害，然后。我不记得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反正就是他们这么说的，反正至少一个人嘛。后来那个地方呢，他们允许搬迁，然后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次，我们在那边过的时候，有车子风雪特别大，过年以后，在那边就是车子往前动一点，因为风雪那个风和带着那个雪下的太快了，那个车子呢前进后退都很困难。后来就。开始的时候是很多人拿着绳子推着卡车往里面拉嘛，往里面拉到中间的时候，风又从后面也堵住了，就是把雪再铲的再快的没有风那个填的快，因为那是高原的那个山脊上面。所以后来就差不多大家都努力了可能大半天吧，就没有那个车子很困难。所以然后身上那些很多那种脏那个衣服呀，那些都有一点就是冻住了，就那样很冷的，都定型了那样，就是不是那么柔软的衣服，有些穿得很厚嘛。所以去那个就是道班里面休息了一下，天黑的时候，也就是我一个人嘛，那慢慢因为走路过去可能不有十分钟都可能不要，五六分钟就到那里，从山口往下走，差不多也许十分钟吧，然后在里面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也没有被鬼压身，所以后来别人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你都睡在这里面。但是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嘛，前一段时间也有人说怎么就是见到这个人在说话呀，那个人在厨房就是在说呀，就是那种就是做就是半醒当中的，就自己醒不过来爬不动，但是好像听到他的厨房里有人在这个做菜吗还是怎么样，我开玩笑我说可能就是给你做菜准备。但是有很多其实对本真上面佛法里面也是相信，就是如行论里面这里讲的一样，就是很多都是业的几种因缘的投射。或许我们看见碰见某一些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我们的缘分嘛。就是缘分的话，就是这些好像一段一段的故事在不同的场景场合上面就是演绎的。你说有的话你可以从有的角度讲，你说没有的话也从可以从没有的角度讲。所以根本上面可能就是一种心和业缘的这种呈现。所以不用害怕这些上面。所以开始的时候有两个人就告诉他说这一定是鬼啊，这个很一定是比较厉害的怎么怎么样，鬼在那边坐在你床上啊怎么怎么样，坐在你床边他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他确实好像是他自己看到的，但之前的时候有人白天说过就是那个人家里好像有这个鬼，然后他回去以后晚上又做这个一样的梦，然后早上快醒来的我这，所以一个星期他们都没睡好，就很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么说的，然后 就是也是有人说那是鬼，然后再有人好像要给你确认那是肯定是鬼的时候，你也相信那是鬼，然后就开始很害怕。然后再后来就是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就是说其实那个肯定是你自己的，我们并没有否认鬼的存在，但是可能那些事情是人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是说你很多信念如果就是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包括你不睡觉啊，没有睡好，睡得很浅啊，就像以前打仗的士兵面前呢，就是说明天今天晚上我们可能会受到敌人的攻击啊，可能他们要怎么样冲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准备啊，这是人的那种动物的一种的能力嘛，他就会梦到一些敌人好像厮杀进来了，我要赶紧醒来啊，那样的梦里面吓醒，其实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以前人在动物的那种的什么一些山洞岩洞里面这样的时候，你相信有这个狮子老虎什么冲进来的话，可能半夜它是一个自救的一种机制一样，你可能会就是那个时刻或许有一个动物在你背后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动物看着你，也会转身嘛。所以人的有一种的能力，这些动物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吧，预感的或者是某一些，所以其实好多也是自己心里面预设这样的预感，最后就是在特定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反应。所以这些这样以后就是你如果平衡一下原来认为就是鬼在害你，最后想一下其实也是你自己的心在造作，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原来对鬼的那些害怕又降低了。嗯，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如果胆子很小的，我不建议你们去什么那些就是人事太平间啊，或者是那么样的。但是如果有爱心，你觉得其实这些就是一个活着的人，你在街上千千万万的人你都不怕，但是现在没有呼吸了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样想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所以以前有些念经去别人家里死了人这样的时候，有些小和尚开始很害怕，就觉得那里是那个就是尸体放在那边，他在旁边念经呢。有些时候或者是在不远的地方睡觉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发毛的。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我发什么最可怜的是在这个人去中阴的人，或者他在面临什么痛苦，这个应该是我关心的，而不要关心自己说好像会不会被他害啊，或者是好像我们见到每天都可能报纸上都见到一些人攻击人，人伤害人，甚至人致命于别人把别人弄死的那种的很多身份。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好像被鬼弄死的，每天都有报纸上报道的，没有这样子，所以不需要害怕那些。嗯，所以说我们就是从容易的方向去就是训练自己，然后慢慢慢慢的了解说对六道一切众生保持一种的慈悲心，慈悲心最重要的。不然我们认为是敌害的时候，我们的慈悲心又跟刚才说的皈依的心一样烟消云散，都是就是一下子陷入这种嗔贪嗔的这种的心当中。所以这后面说总而言之我们要做到的不仅是不让自心受到不幸和痛苦所影响，就是造业的那个痛苦，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面对这种逆境，就是说如果你心开始遇到逆境，不论顺境，你不断的造恶业的话，就这个就不好，还要在这些事情中汲取自心安乐与平静，遇到一些这样的时候。而我们所需要的便是别将生病等之类的内在问题或竞争者，所以说生病还有就是遇到一些竞争的，所以跟自己还有就是鬼神八卦丑闻，人都很在乎自己的名声。有一些地方如果说某某人冤枉了某个人，他以这个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像以前很多地方都有，印度呀，或者是好多地方，也就是日本好像这种文化也比较重，说就是融入感特别强，乃至于就是为了澄清，真的也为了要怎么怎么样去辩白，也敢于这个剖腹呀什么这类的，嗯。所以包括丑闻等之类的外在问题堪称是既让人讨厌又感觉不好的事情，就是不要把他们看作就是别讲就是生病了以及竞争着鬼神八卦之类的问题堪称是既人让人讨厌又感觉不好的事情，而要单纯让自己熟悉于将他们视为令人愉快愉悦却快乐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有慈悲心，首先这一点就像鬼神也没有那么可怕了，觉得很可怜，为他们念一些经，他们可能就是就像人之间的人世间的有那种的精神病院嘛，那有些人很害怕，稍稍精神不正常的人他都觉得很害怕，但是对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医生或者怎么样讲的话，他们其实很可怜，住在精神病院里面的人一样，或许类似的就是就是所以说有些对竞争的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有要用残酷的方式毁坏别人，甚至下毒投毒暗箭伤人种种方式去伤害，但是如果你有自卑心的话，即便是一种竞争，但是又变成良好的这种循环彼此成长的这种方式。所以以前不是有说什么像神一样的敌人，就是猪一样的什么什么这样说的有吗？所以就是说意思说对方如果有那种的善良比较就是素养都很好的话，哪怕是变成竞争的对手的话，其实对你来讲也许是幸运的，他都能够有这种恻隐之心呢，去照顾到很多，或者是说不会置于死地啊，或者是落井下石那些。所以就是自己也要这样子，就是面对各种疾病竞争的鬼神这些时候呢问题的时候，不要是负面的态度啊，就非常的排斥很讨厌这样子，而是看作说这一切都是因缘，所以佛法当中的因缘这个很特别，有些人就是好像暂时有一个纠结的因缘，但是他一想到说这个何尝不是我们就是过去现在的哪怕是今生的过去现在当中的某一些业缘呢，所以我们要理顺这个业缘，未来更好走一点，所以不会说更拧巴是吧，更纠结弄得更糟糕，然后未来就是什么理还乱那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练习成熟的修行之道。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剩下的一点时间我看啊，要不然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些积息的这个修行基本上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大概有个还有十分钟是吧，十分钟，要不然大家再就是十分钟，不然我想着大家一起念一下那个白字名啊之类的，一起念个白字名吧，要不然前后有点连接的。所以往下再说一点点。为了到达这个境界，我们必须停止负面处境视为问题，我们停止将负面处境视为问题。就是必须停止这个嘛，就是并尽力把他们视为对己有益，再怎么说事情究竟是让人愉悦或不愉悦取决于 自信如何看待它。所以可能像身体里面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吧，就是说保持一个平衡的，其实所以身体里面的如果平衡没有的话，没有失去了那个平衡的话，或许我们的免疫系统也能把我们弄死，本来它是保护的作用，但是如果它没有保持那种的平衡的话，它可能就是变成另外就是问题本身。所以上一次不是也有这个说的也有吗，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冷热的平衡也好啊，或者是藏医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嘛，就是肝胆弦这种的，这种的平衡，然后他们的这些身体上面的这种平衡应该是比较很重要的，所以保持一个平衡可以是一个就是冷热的这种的平衡也好，或者是这些上一次好像在说那种有一些特别的疾病，这些上面误认为是疾病的话，反而那个会集中力量，很多人是不是被病弄死的，是被这个保护疾病不生病的那个过强以后弄死的，有一些话就是症状也是因为那个就是过分敏感以后导致的，所以社会当中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社会的话应该有多元的那种的存在，所以这样子可能各个方方面面其实有一种的它有一个平衡，就植物一样，如果这个是天敌是那个，那个天敌是这个，但是如果多方的那样的话，它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平衡。如果以前不是国内的时候也经历过那种什么麻雀都是不好的，所以大家打麻雀了，最后发现有很多农作物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可能就是对一个说完全不好的话，可能就是其实也许说麻雀会吃一些这个粮食，但是或许它的保护的作用更大，所以说类似的跟大家就是保持一种宽容的心，以前好像就是农药就来杀害很多的这些虫子，它有它的一种的做法，但是后来是真正这些虫子数量减少的话，或许又变成农业的最大的打击，所以蜜蜂啊什么传播那些的都没有的话，其实整个生态的这种平衡也很困难。所以说根本上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对一些事情的那种容忍度、宽容度、快乐不快乐、愉悦这些上面，讨厌是这些上面呢，也有一种多重角度去看一个问题，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至少以前有这种就解决纠纷的时候，他有这种做法嘛，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听两方面的所有的陈述，这如果只有两方的话，就如果有多方的话，听多方的陈述，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有一个理顺的一个判断。所以一样，有一些可能不只是三面两面这样子，可能是很多面，八面或者是十面这样，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资讯，然后来做一些就是正确的判断。如果错误的判断有什么后果呢，就是错上加错的可能性有的，所以错上加错最后发现是一个自己的失误或者人为制造的痛苦。所以如果你早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说有些时候是可能是好事，有些但是这些你如果从多个角度去做一些分析的话，然后了解怎么做，就像那一个人治疗疾病的话，如果专家会诊不是有一些是一起讨论一起做一些分析，这样子去看一个照片啊，或者是有一些病历本啊这样，然后 有多一点的角度，可能会就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把这些真实的情况就是趋近于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方面类似的。所以如果有人能修一个就是重乳母有情终身的这个概念记在心里面的话，那可能就很多问题都有解决了很多。我今天先到这里，最后再念一下那个白字面。就把刚才那个白字面再给大家放一下。如果是睡前呢念一下21遍白字面，这些很好，因为白字面跟这些修慈悲心的息机息的这种的修法和我们修的机智禅这些都有关联性的相关的。就慈悲心的相关的修法，忏罪的修法，那遣除病障啊，就是调理生命生活啊，包括就是过分的就是饮食和心理这些上面的调整。如果你身体也调得好，心态也调得好，这样的话就是从更深入来讲，气脉明点的这种和就是运转良好也有这些关联。所以有些是物理式的这种疾病来增加那种的身体上面的失衡的，就是不是就是已经失衡的去平衡它，不要让它失衡身体的元素。有些可能个人的这种内心不平衡，那也要就是修心来做平衡，不然的话你会破坏周围的其他人的这种安乐。然后有些是过去的业习很重，那现在要修行来平衡。那有些可能就是生活世俗轮回当中的生活还可以，但是就要修道要解脱，有些就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最后就是说还会造下未来的这种不好的因的话，你要避免造下未来不好的因缘，就是会这种堕落的这些因缘要避免嘛。所以说解决这个现实的冲突，疗愈疾病，乃至于解决这些任何就是有助于就是帮助改善社会的那些负面的那些上面如果有你在这样的一些因缘当中的话，也尽量去做一些好的事情，做一些这种和的事情。所以那如果有些修法的话，就是做言功活功这样子去，就是人与非人种种的这些其他上面也做一些平衡。所以这些呢跟这个机息的这些修法有关联的。如果你本身心外非常毛躁，非常有剧烈的这种嗔恨心，这样的话做这些很困难。所以我们平时经常修这种净化，用水洗这个脏物，脏物本身是外在的嘛，或者说是一个暂时的一种污染，所以可以洗掉一样的。就是我们既有修行呢，可以就是去除种种的迷雾，种种的这种错误的投射。那我们这里
我们在三队三门呀。
放一个印度，就是现在梵文比较好的一个人念的一个白字名。以前那个印度琼贝大师他就说，他的家乡叫甘加，还有甘加另外一个地方比离得比较近的，其实过去可能就徒步走路就比较远嘛。然后他说甘加和甘加这两个地方呢挺远的，他说。然后从安多家乡到卫藏拉萨更远，然后从摩揭陀国印度到就是藏地学域地方呢就是很远了。他说藏地人念诵这个梵文的经，梵文的这个咒语的时候，好像那个音的差别比那个距离还远。他说的意思是好像藏地人念梵文的音呢就有点，就是很多地方有那种不准的地方，他可能要求比较高，也没有那么不准。你看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地地道道的，他是一个就学梵文的一个人念的，就白字明嘛。我从头放啊。感觉基本上还是有，还是挺准的，就是但是意思是说像我们说 Vajra 但是这边念的时候 Vajra 这样说，但是英文就是梵文的好藏好多语言都有变化，比如说中文念诵咒语的话也一样，按照唐朝的那种唐宋的时候的早期的一些中原的那种音来念的话比较准的， 但是现在念的话，我估计刚才跟您前辈说的一样，就是有点像旧金山和北京的距离一样，也离得很远。然后加一个是吧，就是然后梵文估计很多语言都是这样子，英国经过历史的一些变化，当时的一些念诵和后来的一些那种语境上面的一些语发音上面还是应该有变化的，这就是语言就是这样子一个生命。所以也100%也不敢说现在就是最准的，这个现在的人如果懂学梵文的话，他们念的最准，这个也不敢说。比如说藏文也好，古藏文和现在的那种拉萨的口音，这两念的时候也是差蛮多的，有点像美国口音和英国口音一样。所以印度而且也是很大的一个社会，他们好像官方语言都有很多很多种，所以那样的话到底以哪个地方的口音为准，这也不好说。所以但是毕竟就转到其他的语言的时候，包括藏文转写成中文英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音质上面的一些差别。这些都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范围。所以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萨迦派的一个大德念嗡班兹格勒格勒亚萨罗布能旺哼，他这个他念的时候呢，念成嗡班兹加勒加勒亚萨罗布能旺派，最后他念那个咒语的时候修得很好。也很有感应，本尊相应。后来别人说你念的不对，不能这样念。最后他的那些感应和本尊的那些视线都没有了。最后别人又开始说，帮助说，其实你原来怎么念的话，那是对的，不要改。然后就是类似的，心里面就是根本上面还是心嘛。所以我们就这样，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特勒。